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五，又到我们轻松一下的时刻，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电影。看什么电影呢？我们来看一部纪录片。7年前呢有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呢当时呢引起了一些讨论，同时呢也引起了国际的注目。不过这是一个比较不幸的消息，就是有一对情侣呢登山发生山难了哈。那这个事情呢在7年后拍成了一部纪录片。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纪录片的导演罗以山以及制片陈永刷来跟我们聊聊这一部雪水消融。导演跟制片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以山，我是雪水消融的季节这部片的导演。
我是制片永刷。
是，好，那我刚讲的这是一个还算这个有一点知名度的新闻，那所以可能有些印象，不过还是请这个以山导演先跟我们来讲一下这部纪录片说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刚刚那个主持人也有讲到这部片的起源，它其实最一开始是有一对台湾的情侣，然后他们去尼泊尔的山区践行，但是不幸的是他们在这个山区遇到了反常的大雪，所以他们被迫受困在一个非常隐秘的岩洞里面。那这个山难的结果也是一个复杂结果，就是其中一个人他幸存了下来，但是另外一个人他在获救的3天之前过世。那我之所以会开始拍这个纪录片，是因为这件事情虽然它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新闻，但对我来说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公共的事件，因为我其实也是这两位台湾的旅人，就是陈军跟盛月，他们在高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就认识他们，然后我们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那我其实也是一开始要去尼泊尔跟他们会合，然后一起爬山的一个旅行的伙伴。
其实广义来讲你也是这个纪录片的主角之一啦，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是，只是说你因为某种原因没有跟他们一起上山，什么样的原因呢？
其实真的要细讲有点复杂，但是简单的来说，是我们在相约要会合之前，他们其实就先去趟山。然后那个山区其实是在尼泊尔的一个很知名的国家公园，叫做澜塘国家公园，它的西侧另外一块比较少观光客会去的山区。那他们是打算先去走那个山区，然后下山之后会直接跟我在另外一趟践行路线的入口会合。那我其实是要跟他们爬下一座山的路线。但是他们在我们还没会合之前，他们就在前一个爬山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那个反常的大雪，然后就出了意外。所以那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会合，然后一方面也是我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也生了很重的，有点像是一个不知名的病毒感染，然后我没有办法继续独自旅行下去，然后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也联络不上他们，所以在一个有点焦急，然后也很担心自己会在国外没有医治，然后就出了什么事情这样子的心情，我就回到台湾。
是，那 拍摄纪录片，我想对你来讲心情非常的复杂，就像你刚刚讲这个过程，其实你有参与到一部分，又是你认识的人、嗯、对不对？而且隔了七年之后在班上，可能过去一些记忆又回来了。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故事的大概内容，待会再来细讲这个拍摄的过程。好，不过先要请教一下说，你跟主角两位其实都是认识，怎么开始认识的呢？尤其是跟这个已经过世的这位主角嘛，好，他是从高中开始就认识是吧？
嗯，是是，嗯，其实陈君他，我跟陈君之所以会认识，是因为我们就读同一个女子高中、嗯，然后在那个高中里面，其实我们都过得非常的不快乐。然后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陈君他其实是一个自我认同是跨性别的一个孩子、嗯，就是他虽然有着女性的身体，但是他自我认同是男性，嗯、然后也想要成为一个男孩子这样子。
是，
所以那时候其实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受到了很多来自校方的压力，比如说陈君他会拒绝穿裙子
啊，
对，或者是他总是留着非常短的短发、嗯，但是这其实都是校方不允许的。
嗯，
所以我其实见证了非常多陈君他在校园里面非常痛苦，然后很无助的那一些时刻。嗯、某种程度，也可以这么说，是我们的很深的情谊，其实就是建立在我们都对这样的教育体制非常不适应，然后我们后来找到了一个出口，其实就是爬山这件事情，也包括我们认识的圣月。因为圣月他是对我们来说，在当时那个时候，在我们还被学校困住的时候，圣月他是一个相对自然，然后相对可以说是野性奔放的一个这样子的存在。所以我们跟着圣月开始爬山，我们好像也可以爬山的过程当中去某种程度消解了我们在高时候那一种孤独或者是痛苦。
这部片其实也记录刚刚讲这些心情的，尤其是跨性别者的他们的这个面临的一些社会的压力、
嗯、
还有你刚刚讲一些你们自己的心情的转变，还有就是可能借由爬山当作是一个情绪的出口这件事情嘛、嗯、对不对？好，那这部片子是怎么开始决定要把它拍成纪录片？我的意思是说，当初在他们两位登山包括你要加入的时候，就想把它转化成一个影像的记录吗？
其实一开始有这个想法，其实是最早最早可以溯源在他们两个还失踪的时候，因为他们失联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嗯、那个时候我后来其实有点等不下，就是我等到后来已经觉得好像已经没有希望，所以其实在那个没有希望的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有一种我好像必须为他们留下一些什么记录、
嗯、
这样子的念头。但是很明确的拍纪录片的想法，其实是等圣月他确定幸存然后回到台湾之后，我在医院探望他，然后圣月那时候呈现出来其实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然后想要去替陈君完成他的遗愿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跟心情。
他的遗愿是什么？
陈君的遗愿是他们在洞穴里面两个人有讨论到，陈君认为他希望如果他们有幸活下来的话，活着的那个人必须要把这个故事，也就是他们经历的旅途和这些事情都说出来。
哇，这是一个很沉重的托付、欸、我就说被托付的人他要把这个过程这么痛苦的过程记录下来，然后你又承担这个任务，你会不会觉得担子很重？我就说你一开始有没有抗拒的心情？
其实没有，我觉得很奇特的心情是、嗯、某种程度我觉得我也在圣月身上看到的那个，是我觉得陈君的遗愿在当时我们还在面临这种失去挚爱的痛的时候，他的遗愿其实给了我们一种力量，
嗯，
他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选项，跟悲伤不同的选项，是我是可以有力气的代替他继续活着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对于这个遗愿并不是一个抗拒，而是有点像是他是一个浮木，然后我必须要抓紧他，我才有办法面对陈君的离世。
嗯，
所以那个时候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就是怎么开始拍这个纪录片，其实就是从这个遗愿开始，我跟圣月都想要说出陈君的故事。
嗯，
然后我们就决定了用影像的方式，因为那时候影像是我们其实也很天真啦，就那时候觉得跟朋友借相机我们就开始拍开始记录自己的生活、啊、所以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开始。
没有想到他有一天会上院线。
没错，完全没有想到。
我看到制片在摇头了。对，那怎么开始跟制片有合作？因为既然开始要上院线，要拍成纪录片，一定除了你自己拿着这个摄影机相机记录之外，一定还要有其他团队的加入，对不对？那永双是怎么开始加入这个团队呢？
雪水消融的季节是一个为期7年的制作。那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乙山是自己独立在创作的。然后随着他陆续拍摄自己，拍摄圣月，然后过程中渐渐的有申请到一些资金的支持以后，他开始邀请其他的剧组伙伴，包含剪接，包含我们的前一位前期的制片们都加入一起来协助这部片的制作。然后我是一直到2年前，当乙山终于去到那个尼泊尔的那个山洞的旅程回来了以后，我开始加入一起，从素材，因为拍摄了5年，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影像素材，素材的整理、逐字稿，然后字幕，然后一直到剪辑的过程，我跟乙山还有我们的剪辑师婉玉一起经历了初剪，然后参加了剪辑工作坊，还有各种提案大会等等。
哎，两位是在什么因缘机会之下接触开始合作呢？
台湾的纪录片产业圈其实很小，就是大家其实都彼此认识。然后我自己因为是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上纪录片
啊，真的啊。是，
我是一个台北小孩，然后纪录片这个产业对我来说很迷人，就是他可以去各个地方，然后认识不同人。
我访问过很多的纪录片的导演，我都跟他们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台湾其实过去这些年来很多纪录片都比剧情片好，听起来有点讽刺啊，但是这也是事实啊，而且题材非常的多元啊，我没有要贬低剧情片的这个意思来，那个乙山继续，就在这个永双继续。
我完全同意，就是我觉得台湾的纪录片的创作者很惊人，就他们常常专注在某个题目以后就聊累下去，然后就是很专注的用很像手工艺的方式去完成一个他们很在乎的题目。对我来说这些作品都很有魅力，就是既有那个作者那个创作者自己的观点意志，然后又可以看到他为这个作品所付出的努力。
那你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这样子一个题材跟这样的拍摄，你自己评估它是可以上院线的片？我直接问好了。
哇，好刺我的问题。
我们都要真实的反应。
我其实那时候刚认识这一个题目的时候，其实我也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其实我应该跟大部分的观众一样，我在7年前那时候就已经知道山难的这个事件，然后加上比方说脸书社群那时候有看到在寻人，那时候在脸书是很多这类消息的，所以我原来的认知是这个是一个很关注于这对山难事件的
主角
的故事，但是我一直到认识乙山以后才知道啊，原来你也是当时应该要一起参与这趟旅程人，但是因为这些缘故，所以你没有办法参与到。我才越来越认知到，原来这个当时新闻性这么戏剧性的一个山难事件，原来其实有一个很个人的、很以山自己的视角在看待这一个山难事件是一个应该要被阐述出来的故事。
对啊，所以看完这个事变之后，我曾经问乙山一个问题，说这到底是第三人称的故事，还是第一人称的故事？但我觉得其实都有，对不对？
是，我完全同意。
因为形态上看起来是第三人称，但你自己又是其中的某部分的主角。好，那我们回来讲这部片子。那刚刚讲这是7年前的一个真实事件的记录。那这部片子其实我自己看是分两段，第一段呈现是就是幸存者圣月的一个记录，对不对？可不可以聊一聊圣月的角度自己怎么看这个事件，然后他一开始就接受把这个事件拍成纪录片，也是因为是要完成遗愿吧。可是我刚才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心理负担，所以以上他在拍这个片的过程当中，你从第三者的角度去看他整个情绪跟他怎么去看这个事情，你的感受什么呢？
我觉得我相信圣月他面对这件事情其实也有好多不同阶段的看法，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圣月他对于这件事情他有一个核心是不变的，也就是他要用陈军还有他共同曾经有过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那个方式很简单的来说，其实就是继续的爬山，然后包括他们喜欢骑单车，圣月现在也都在爬山，跟骑单车是他生活当中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那一个可以说是旅行的那个重要的指数，关于移动这件事情对他来说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就这点来说，其实对我来说，其实圣月他从来没有变过，只是当他要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是用一种必须要
再现它，我必须要重塑它，我必须重塑这个过去的这个店的方式来去面对。但是对我来说，我需要这个东西。
嗯，
那我觉得那个很大的不同，其实也是因为我跟盛月的创伤的本质是不一样的。
是，
就是他的创伤的本质是因为他就是在那个洞穴里面，然后陈军经历过的事情，他其实也都经历过。他们是一起经历那长达47天非常没有法去重塑的那个很极限的经验。
嗯，
所以对他，我觉得对盛月来说，他其实如果他再去重塑这个东西，或者是如果他又要回去那个洞穴，其实他没有理由这么做，就是对他来说那会是一个缅怀的行动。就像是他在电影里面他自己说的，他不想用一种缅怀或是太过悲伤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事情。
嗯，
但是对我来说，我的创伤的来源其实就在于我没有机会参与到他们的旅途。
嗯，
所以如果说盛月的创伤是在他的在场的话，其实我的创伤就来自的缺席。
嗯，
所以为什么我必须要去到那个洞穴，为什么我要到他们曾经旅途过的地方去，也是因为我必须要去来到那个现场，我才有办法去接受陈军他确实已经不在了的这件事情。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刚刚讲到他为了这个纪录片又重回了当时发生三难这个事件的现场。好，那到底在现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呢？待会告诉大家。
这城市喧哗的街边唱，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兴徜徉，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边唱，干净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啊，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念华。您知道很迟缓的孩子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吗？翻身、抬头、站立是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在汗水与泪水中换的进步。邀请您一同支持早疗助学计划，帮助孩子勇敢飞翔。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上网搜寻光人社福。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呢，我们要带大家去看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呢是今天上映的《雪水消融的季节》。我们邀请到这部片的导演罗以山以及制片陈永双来跟我们聊聊这部纪录片。刚以山已经跟我们讲了这部片的大概的故事内容以及为什么要拍这部纪录片。刚刚也提到了这是七年前的一个山难的故事。那为了要呈现当时一些状况，以山其实也重回到尼泊尔那个现场，对不对？聊一聊尼泊尔的感觉，还有在当地，我看纪录片里面有记录，跟他们当地人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都还印象蛮深刻的，对不对？
对，这是我非常惊讶也非常吃惊的地方。
为什
么？对，因为其实我们在要去尼泊尔之前，我们做了非常长的准备，包括我其实还去了一个在玉山的雪训的课程，就是尽量让自己去适应一个高海拔的，然后有冰雪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我们包括如何跟尼泊尔当地的制作团队一起合作，一起到山上一个陌生的异国的山上拍摄，我们都花了非常多功夫。其实我们对于能不能够找到还记得这件事的人，然后到底能不能够去到那个洞穴，那个洞穴它甚至还存不存在，其实我们都是一无所知的。所以当我们来到那个现场，然后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厉害的尼泊尔当地的制片跟我们一起上战，然后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就跟大家打成一片，然后他很容易就打听到就是到底还有谁，村子里面还有谁还记得这件事情。那如果他问到有这个人的话，他就会去拜访那个人，然后就请他问他哪个时间有空跟我们来聊一聊。所以其实基本上这些村民之所以能够去找到他们，然后能够跟他们在沟通上语言上没有障碍的访问跟包括翻译等，这些都是依赖这样子一个很有力的一个尼泊尔在地的制片。
那永双有跟着去尼泊尔吗？就没有了。OK， 那你去到当地之后，回到当时他们发生事情的那个地点的时候，我看影片记录里面也问了当地的一些民众，他们都还记得这件事情，对不对？聊一聊他们的感觉吧，他们对这件事情他们的反应跟态度是什么样的？
其实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当地非常大的新闻，因为刚刚其实也有提到那个地方其实没有什么观光客。那陈军跟盛渊他们去到尼泊尔当时的时候，其实尼泊尔的大地震也才刚发生不久，所以当地的居民都住在那个时候都住在那种临时搭建的帐篷底下。
是，
对，所以他们来那个地方其实就很容易的就跟他们打成一片，就是他们会住在当地人的那个棚户底下。
那他们两位当初怎么会选这个地点呢？因为你曾经也是跟他有计划过，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呢？
他们会选择这个地点，我觉得是因为其实的旅行方式是他们喜欢不那么观光的路线，然后他们喜欢他们其实很喜欢那个准备未知的路线的过程。对，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就是来到了加德满都，就是尼泊尔的首都。然后在那个地方，其实在那个首都有一条街全部都是登山用品店或是健行旅行社。所以他们就买了一个地图，然后就开始自己画路线，然后一家一家的健行社去问说，你觉得这样的路线是可以走的吗？那他们得到了一些收集到一些当地及时的资讯，然后确认是可行，他们就开始采买装备啊，采买包括就是瓦斯啊或者是食物等等，他们就自己去走那个路线。
所以他们是有确定说这个路线当地人也认可是说可以走的嘛，对不对？
没错，只是它当然是一个相对冷门线，但它绝对不是一个难度高的路线，是也就是所谓的健行，就是它不会有危险地形的路线。
是。所以当地人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其实他们回忆的好像都是一些跟他们相处很快乐的一些片段。
对，
包括就是他们其实会叫当地的村民爸爸妈妈，就是干爸干妈这样子。
真的。
对，然后他们送
真的打一片。
对对对，就是他们要离开一个村庄到下一个村庄的时候，当地的村民都还会送，就是尼泊尔会那时候他们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地区，所以他们会送就是以一种东西，一个有点像布的东西叫做哈达，然后他们会挂在他们的脖子上。那其实就是一个很慎重的祝福。
对，那是一个。
那后来其实陈军跟盛渊他们都把这些当地人送的这个哈达，就是祝福的象征，去绑在洞穴里面。就某种程度也代表了他们希望自己能够获救的这种希望。
那你重回那个地点，我看这个影片里面，那应该是蛮冷的一个地方，但是你还是脱了鞋袜走进那个洞穴， 你当初这个做法是为了重新体验他们两个当时的感受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意义？
确实那是一个蛮冷的地方，它的海拔大概是3500公尺左右，对，然后体感温度可能是接近零度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之所以会把鞋子和袜子脱掉，其实是因为洞穴的样子其实已经跟我从搜救素材他们获救的那个当下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就是我回去的时候其实整个溪流是完全经过洞穴里面的，所以在洞穴里面完全是很潮湿的状况，所以我没有办法穿着我的登山鞋爬上那个洞穴洞口的那一个小小的落差，所以我必须要把鞋子脱掉，然后我必须把自己的双脚踩在非常非常冷，然后冷到有点痛的那个溪水里面，
很容易痛伤，坦白说，
对
对对，
就蛮痛的，对，
是。所以在纪录片其实也有提到，就是当初这个陈军在这个洞穴里面可能知道自己也即将面临死亡者，所以他在里面有写一些书信，对不对？可不可以我们聊一下他这书信里面写了什么样的内容，特别他有写给你的部分，对不对？
没错，就是陈军他写给我的信总共有两封，那其实这两封也是整部片的开头跟结尾。那我觉得对我来说，一开始的那一封他其实还没有他还某种程度还怀抱着一种被救援的希望，所以在那封里面他其实并没有把那一封信命名为遗书，但是在那封信之后，其实他们等了更久的一段时间，他后来就某种程度他必须要去接受自己真的即将有可能会死亡这件事情，所以他其实后来有留下了另外一本，那那一本的封面他其实就写着遗书两个字。那其实在这本书里这本遗书里面呢，他大部分的很多的书写都是写给自己的爸妈，就是回到了他的童年的时光，就是人生最纯粹然后也最快乐，没有什么忧虑，但是那样的记忆其实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才慢慢的重新浮现，所以他其实在遗书里面 大多数都是写这些在当时很快乐然后跟家庭相处，
等于是一个人面临死亡的这样子一个心情把它全部记录下来，就是我可以问两位，过去在你们人生经验里面有那么接近死亡的例子，就是说有这样的感受在吗？先问一下这个宜珊好了。
其实是有的，但是当然没办法跟陈军那样子的的经历比，但是我确实也曾经发生过山难，而且是我
啊，你也发生过山难？
对，大概很前面，大概第二次还第一次爬山，有点像
是在台湾吗？
在台湾，那时候我去爬了一个路线叫做露露温泉，然后它其实是要它其实是爬到一个冷线，然后开始下切一直到温泉的一个路线。那那个时候我其实在冷线的时候我就踩空了，然后我踩空大概我就坠落了大概3层楼左右对的高度，然后其实我
现在还活着
，对对对
真是
，然后我其实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停下来，它其实可以不用停，它其实可以不会停下来然后就一直坠落，但是我那时候就可能刚好有一个比较缓的坡度，然后我就是停了下来，然后我就是有点趴在那个土坡上面，然后我看得到自己受伤的血这样子，那我觉得那时候应该是我最接近，可以说我在目前的人生里面有点最接近觉得自己会不会没办法活的那样的状态，
是，
对对对对对，
跟你面对看到陈军这个他那些书信的感觉呢，你觉得他那些书信给你的冲击跟感受又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冲击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陈军他面对死亡这个状态很特殊，是因为他有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他因为他是受困嘛，他不是像坠落或者是被落石打到这种你很快的，只是你不需要很久的时间你其实就会过世这样的状况，他其实撑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所以他不停的书写，他也留下了很多东西，那为什么我会收到他的遗书，为什么他会有说活着的人要说出这个故事这个遗愿，其实也都跟他面对死亡其实是长达将近两个月的时间的这样子的向度是有
关的。因为听你这样讲，他是从等待救援是从有希望一直到绝望的过程， 对不对，那其实没有经历过的可能真的很难想象这个过程，他心里有些煎熬，到最后失望，绝望，他表现出来，而且最后结果真的就是不幸的结果，那个永双这边呢，自己有类似这样的濒临死亡经验？
没有，我没有到濒临死亡 的经验，姐夫有吗？
我也没有我也不希望有，但是因为亲人的过世，像我们这种年纪，坦白说越来越接受，就是 送往迎来的事情，尤其送的可能会比迎得来的多哈。但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两位都很年轻，在那么年轻的时候面死亡这个议题，可能真的还是有点沉重哈，或者说有时候无法想象死亡那么接近自己哈。不像我们这种年纪已经不能讲看开，但看多了了哈。好，那回来讲这部片子的发行哈，问一下这个永霜哈，这部片子其实现在已经在很多国际影展上都得到肯定了嘛哈。那我们先问一下，就是当初我看这个片子，哎，也有日本相关的这个制作一起加入，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呢？
我们这部片在后制剪辑期的时候其实很关一则是因为素材很多，然后再来是因为我们试着想要以三第一个版本想要传达的故事其实并不容易完成，透过我们的素材能够完成，所以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比较慢的推进。那很幸运的是，我们在去年的二月的时候，我们参加了由日本的山形的其中的一位主要的总监所主办的剪接到日本的道场剪接工作坊，所以以山跟我们就在二月非常，那是一个日本最多
降
雪量最多的一个区域
哦，
所以我们就在一个满是雪，他们雪的寒的高度几乎都是
比人还要高，
对，
真的
两到三公尺高度的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待了近一个月这样子。
在那边做什么？待了一个月，
其实就是在闭关，然后
就在闭关啊，啊，就是在特意选在那个地方吗？
其实是那个主办单位他特的一个选择，也就是我们后来加入的那个联合制片，因为他希望，这些他收的案子其实往往都是那种导演很个人，然后他都做了很久，然后一直撞墙的那一种影片，他会想要邀请他们来到这样的地方驻村。
救世主吗？
有一点确实
啊啊，
对，因为他觉得提供一个你好像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然后让你有一个完全的一整个月的时间可以创作，其实对我们现在很忙的人来说，其实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所以你讲那个雪地是特别为了你们安排，是那个雪地的确就是他们安排其他很多的像你一样撞墙的创作者到那边去，可能一边修行一边在修片吧。
没错，没修行跟修片
是很像
修行，收一组国际组，然后那时候我们那时候他 offer 给我们一个台湾的保送名额，对，但是其实那时候那一年去的两组都是台湾的影片，
哇，
对，我们是其中一组，
所以他们对台湾的这个纪录片可能是蛮重视的，就对了，所以有这个机缘跟日本做了合作，那日方加入这个合作，他们有特别什么要求吗？我很好奇。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还是刚刚描述的剪接。其实创作者自己在面对大量素材的时候，可能会有盲点，或者是可能会觉得我这样子表述应该观众看得懂吧。可是我们在经历那个道场工作坊的第一个礼拜，我们也会有很密集的，有包含邀请了他们，邀请了法国的，邀请了日本的，邀请了中国的导演们来看这些版本的初剪的时候，会回馈给这些初剪作品一些指出一些盲点，并且多多的聆听这些创作者想表达的故事，并且协助他们剪接的想法这样子。
那你刚才讲以山剪了一个初剪版让他们看了嘛，跟后来呈现版到底差别差多大呢？
非常大
非常大。
一开始的那个初剪其实野心很大啦，
野心很大，
而且那个其实
什么都想放，什么都想讲，
有点不是，有点像是我们把这部片当成太景片的在想。
哦，
对，我们那时候我自己写了一个剪接脚本，然后那个剪接脚本时序是有点复杂的，它是会有时候顺序
交叉
倒序，对，交叉的那种。但是，然后我们甚至会想要用一些素材的，但是把它当成是可能过去或者是不是拍摄时间点的那个素材去用，有点像是有点想要把素材去服务于我们脑中的叙事。但是那时候经过那个工作坊被指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纪录片不能这样子做，就是纪录片它的素材就是纪录片的灵魂，就
是
你没有办法
有什么素材就用什么素材，不能添油加醋，对不对？
没错没错，而且你必须要看出那个素材，那个当下你拍摄的当下你到底想表达什么，你没办法轻易的扭转那个东西，因为观众即使观众没办法很轻易的去辨识出来，但是他们会感觉到。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两位继续来聊雪雪消融的季节。
像闹钟在滴答滴答，就没了吗？你不作答，对手的电话要删吗？原来坚持并非美德，有时更像惩罚。心里想骂我们对爱爱爱爱爱放不下，皱眉没有答案，宁可你只是挥挥手，不要回来。我怎么爱成了这样，你怎么为难成那样，多想念曾有的傻傻的好，往坏处多想。我怎么爱成了这样，你何必要舍不得放。人变了心变了，再痛也是伤。就当风景欣赏，电话响了，你不接吗？该面对的就面对吧。原来坚持并非美的，有时更像惩罚。心里想骂我们对爱爱爱爱爱放不下。
天气好热，好想去玩水消暑哦。
哎，你记得防疫十招吗？
我知道，不落单，不危险，不嬉戏，不疲劳，不常识，才能确保安全。
还有，要合法，要暖身，要注意，要小心，要冷静。不仅要提前留意气象报告，还要选择有救生员驻守地点，留意告示牌规范哦。
让我们
开心玩水，平安回家。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消防局提供。
哎，你在做什么啊？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
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
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平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邀请到来宾呢是纪录片《雪水消融的季节》的导演罗以山，以及制片陈永双啊，请两位呢来聊聊今天上映的《雪水消融的季节》。刚刚一路聊下来啊，大家应该已经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哈。接下来问一下以山哈，其实一开始你也讲陈军的认识是在高中的时候认识他的嘛，好，然后他其实是有这个性别认同的一些困跟问题啊，在学校，对不对？那在这部片里面，其实也呈现了这部分的啊。为什么那时候会想把这个议题也放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呢？
其实确实这是一个我们也挣扎很久的议题。其实我们比较不是用议题的方式来呈现性别这一块，比较是我们遇到一个很切实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要翻译成英文字幕的时候，因为不像是在中文里面的它其实同时可以指不同的性别。
嗯，
在英文里面要么是 he， 要么就是 she，
嗯，
或者是最近比较新出来的一些其他的人称。所以我们那时候包括在制作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跟来自国外的观众跟评审提案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这个人称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也意识到，我们其实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回避陈军他作为一个跨性别的这样子一个可以说他就是他的本质。
嗯，
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必须要正视他跨性别的性别认同。那我们呈现的方式，其实也就是用人称，我们希望用陈军他会希望自己被表达的人称去称呼他。
对，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可能，观众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比较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发生三难的一对，媒体上都称他们是男女朋友，对不对？可是你刚刚讲，其实陈军又是一个跨性别者，所以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混淆。那这部分在你们制作过程当中，有想到这个问题吗？
嗯，确实是有，因为其实陈军他并没有自己公开的出柜，所以比较外部的人，包括新闻跟媒体，他们包括现在我们意识到，大部分意识到情侣的时候，都会很直觉的联想到那是一个异性恋的情侣。
嗯，
我觉得这个在社会当中，它还是一个主流，大家西反社会会想到的东西。
嗯，
但是对我来说，我已经认识陈军跟盛月很久一段时间，我知道他们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异性恋的关系，他们其实有一个很深刻的情感连接，但是那个东西并不是用男女朋友方式，
就跨性别的情感，
对对对，可以说那是因为陈军他在遗书的最后啊，其实有总结他跟盛月的关系，包括我们在电影的结尾也有放，嗯，就是他认为他跟盛月的关系是既是兄弟也是情人，所以他们其实是用一个一起旅行、一起爬山这样一个非常深的类似兄弟般的情感，一起长出才成为伴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嗯，
所以他们其实并不会用男女朋友来称呼对方，他们其实就是用伴侣或者是旅伴。嗯，那是一个比可以说是一个很深刻的连接。
嗯，是是是，好好。那这部片子我刚刚也讲到，在国际影展中其实也得到很多的肯定哦，恭喜你们了哈。对，在台电影节的时候其实也获得很好的回响，对不对？那聊一下，就是在片子到国外参加影展的时候，这些影展单位的反应还有这个观众的回馈是怎么样的？来，制片来说一下吧。
好，我们这部片在四月的时候于瑞士的真实国际真实影展做首映。那从它的这个影展名称就可以看出来，它其实并不叫做典型的纪录片影展，它选择叫做真实影展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希望能够鼓励的更多创意型的、非典型的纪实类型的影片来到这里。那我们的影片很荣幸的被选入其中的 Burning Lights， 就是关于新锐的、实验性强的这个单元里面。
嗯，
在首映的过程，以山跟我都到了现场，然后有跟现场的观众有些交流，然后以山后续这部片很顺利的很幸运的也在包含韩国的泉州影展、意大利的三月影展，甚至是美国的 Frameline 酷儿影展，这些地方都有做放映。嗯，然后以山也有去到现场，我们请他分享一些
把责任给他，好吧？
对对对，观众怎么样，
观众的
回馈，
对回馈，
我听说是蛮不一样的。
是，待会再讲台湾，先讲外国的观众。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国外的观众，我们因为影展分组类型嘛，刚刚讲的瑞士真实，它就是一个比较是偏综合性的，它会好几种不同的主题，它都会选。但是像是酷儿影展或是三月影展，它其实很明确就是以主题为主。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主题性的影展，某种程度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刚刚有讲到，是因为它其实并不是用很议题的方式在处理山跟性别的主题，但是它仍然能够被纳入这些主题性影展里面。然后我 遇到了非常多三月影展会有很多的喜欢登山的观众，很多人就直接背着登山背包来看影片的放映，然后他们也问了很多，包括是我跟其他的影片中的角色，我们怎么看待山这个东西，我们怎么看待爬山跟人跟自然的关系，他们会很感兴趣。那到了库尔影展，其实就问了很多的是关于人称代名词的这个处理，其实也就是刚刚讲到，我有稍微解释一下关于人称君，我们其实都是用 he 这样子一个男性代名词来指称他。然后在库尔影展就会有比较多跟性别相关的交流。那我觉得回到综合性的影展，包括刚刚永双也有说到那个韩国的泉州影展，它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我们在亚洲这个区域的第一场放映，是比台北的还要更前面的亚洲首映。那我觉得在那个现场，其实我感受到有某一些，因为这部片它其实是一个很安静的影片，那有很多角色之间的情感是用沉默或者是用不是用语言的方式去表达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在韩国的泉州影展就有非常多的观众，他们完全可以去理解那种说不出口的情感这件事情。
那他关注的焦点呢会放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其实有一些大的主题是每一个影展都会有人问的，包括圣月现在过得还好吗，这是一定会问的。然后也有就是为什么会想要开始拍这个纪录片，因为我其实完全没有学过拍电影，就是拍这部片的过程中，
你不是科班出
身啊？对，拍这部电影的过程就是我学电影的过程，
边拍边学，很好。
没错没错，就是有关于创作的，关于圣乐的，然后关于山，关于别，其实很多影展都还是会有观众都有这些共同的问题想要多了解。
说到山，我也想问一下以山，你自己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对山的感觉是什么？我们常常说人可胜天，人定胜天，但我要倚老卖老一下，年纪大了总觉得人大概没办法胜天，人要顺天。那山这件事情，尤其发生这件事情，对你的感觉有不一样的感受吗？就你对山的感受是什么？
一定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其实刚开始爬山，就是刚刚讲到高中的部分，也有提到，其实那时候对我们来说，山是一个能够去某种程度投射自己对于自由的渴望的一个地方，它好像是跟学校相对的一个地方。但是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陈军他其实就现实的是他就过世了。所以那时候陈军过世之后，我面对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看待我们对山林的这一份可以说热情也好或者是爱也好，但是同时我要面对的是非常就发在我眼前，然后非常亲近的而且现实的，就是山的残酷，然后它会带来一个现实的死亡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这部片它会开始拍摄，一方面当然是要延续陈军的遗愿，但二方面也是我必须要去解决这一个矛盾。我很好奇就是爱跟自然之间它到底有没有一个化解的可能，然后即使这个化解不存在，我也想要去追到那个答案，然后我必须要承认就是它可能没办法化解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部片它其实追到了最后，对我来说山当然我觉得目前为止我没有一个很肯定的答案，但是我能够肯定的就是面对像这样子的创伤，或者是面对我们有一个伙伴死在我们共同热爱的地方，我觉得唯一面对的方法就是我继续爬山。
所以这部片子有疗愈你吗？
我觉得当然有，但当然也有比较困难的部分，但是我觉得总归来说我没有后悔，就是我必须要走过这一趟旅途，我必须要再回到那个地方，回到那个洞穴，回到山里面，
是
才有办法面对，我觉得这是必然的。
那在这部片子其实后来有安排了一个就是算演员吧，去扮演这个陈军这个角色，为什么有这个安排呢？
其实一开始并不是想要找演员这样子的一个意图下去安排的，但是那时候其实我们面对到底要怎么把陈军视觉化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高中时期太多影像的素材。我是在整个事件发生之后才开始拍摄的，所以我那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找同一所高中，然后认识我认识陈军的这些学妹们，然后他们同时也因为受到陈军的影响，他们开始爬山。所以我访问了这些学妹，然后访问的地点都是在山里面，然后我会挑对我们特别有意义的山区，然后去拍摄在山里面的访问。那时候在访问的空档里面，我们其实就有一个小小的设计，就是我希望让这些学妹他们可以穿着制服，然后去在山林里面走动的样子。然后我想要呈现的其实是一种张力，那个张力其实就是制服是一个相对束缚的一种 穿着制服的身体是一个相对受到拘束的身体，但是山是一个你可以很奔放，然后你可以不受到这一些限制的地方。我想要呈现这样子一个不协调当中所带来的这种张力，好像也可以某种程度想象那时候陈军甚至是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的那一种不协调的感觉。
因为那天看完视频之后，我听旁边，我就喜欢偷听别人讲话，很多人说哎，这真的是一部不一样的纪录片，对不对？但我没有细听他们说是怎么不一样哈。那可是我看的时候也的确感觉它跟我们一般印象中纪录片的确不是那么类似哈，所以很独特的一片纪录片啊。来，那个我知道现在纪录片在台湾经营还是蛮困难的，对不对？永双，所以在这部片子的这个担任制片的过程当中呢，推这样的纪录片有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协助，或者说碰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我们说一下。
嗯，
说不出口吗？有那么困难吗？
你想说什么先跟我讲一下。
那我们讲正面，到哪些协助，就是能够让这部片子顺利能够上戏院给跟大家见面。
我们在经历日本的道场的剪辑工作坊以后，我们后期团队很密集的工作了四个月左右，把影片完成到这个剪辑结构到接近完成版本以后，我们就开始去包含国际的影展提案，在韩国的 DMZ 我们参与的提案，很幸运的获得了第二。然后在11月的时候也参与由台湾的文策院所主办的提案大会 TCCF。然后在这个 TCCF 里面，他们有邀集了包含剧情片、影集、纪录片还有动画等等40个项目去跟国际的专业评审做提案。我们很幸运在这一场提案会上拿到了提案首奖。
哦，恭喜你们哈，是有了资金就有了活水嘛，哈
是是是，很大的帮忙，
是是是，才有继续推动的动力在嘛，对不对哈、所以基本上有了这些资源之后才能够顺利上院线嘛哈。那今天刚好是雪雪消融季节上映的日子哈，来两位节目的最后呢，想一下推荐这部片的理由，总要做一点宣传哈。
雪水消融季节是一部关于如何告别自己的挚爱挚友的故事。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部片来认识，来更重新思考关于生与死，关于自己与身边的人的关系。
好，以三，
对我来说，这部片它能够有可能带给观众的意义是，我觉得失去的这个情绪，或者是面对死亡的这一份失落感，甚至是恐惧感，它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情绪状态，然后是每个人的在生命当中一定会面临到或大或小的失去，它不一定要是一个特定的人，它也不一定要是这么死亡这么激烈的形式，但是我希望透过我自己的故事，包括就是陈军的故事跟盛月的故事，我希望把这个特定的死亡的能够透过说故事的方式把它转化成一个普遍的一种情感，是能够让大家都有共感，甚至会联想到关于失去或者是关于自己的如何面对死亡这件事情。所以
所以我觉得我看完这部片子就是说我的感觉是，虽然是讲一部跟死亡相关的电影，但大家不要觉得很沉重，看完之后反而是平静的，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啦，好，也许每个人观感不一样，不过也希望你们上片之后呢，那个票房呢，能够开出花，当然接下来有一些奖项也希望你们能够入围，能够得了，
谢谢
谢谢谢谢姐夫，
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心事
事和感想，这一瞬都成了可以分享的光。就算是微笑，一首歌的力量，只有爱你的人有一双翅膀，穿越时空也蔓延渗透人群的心房。谢谢你愿意倾听我歌唱，时光交换许多微笑的泪光，每一分一秒都是感动的对话。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九月是近视月，你会不会想起曾经为你加油打气的老师呢？
当然会啊，都是他们的陪伴和付出，让我能够更坚定地往目标迈进。
我也想谢谢老师看到了我的梦想，一路引领我踏上逐梦的舞台。
教育部的近视微电影9月16号在教育部官方 YouTube 频道上映，欢迎大家来感受温暖的故事。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